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佳美的脚踪，经文是在罗马书第十章十五节下半句，报福音传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。这当然不是照字面讲，不是说一个传福音的人他的脚印很好看我们就看他的脚印，也不是他的脚很好看，甚至不是他走的路很好看，而是说他是一个美好的人。美好在哪里呢？传福音的人、宣教士、主日学老师、牧师，我们有什么美好？我们的脚踪有什么美好？各位，美好最重要的是我们传的福音美好。你是报好消息的。我们在圣经里看到，在中国的传统里面也看到，传好消息的老爷恭喜，夫人生了一个公子啊，这马上有赏。你报好消息，你报的坏消息常常是挨打的，甚至有的时候会死亡的。好消息，那个消息是听的人觉得有好处的，他就喜欢。那么当我们传福音给这个世界上的人，对这个世界上的人是有真正唯一的帮助。你说老爷恭喜，夫人生了一个公子，当然是好事情，但是真的对国计民生、对自己、对那个孩子是一件好事吗？很难说。恭喜你中了乐透了，我们又知道很多得了乐透大奖的人他们下场不太好。一件事、一个消息是不是真的是好消息，要看那个内容是不是合乎真理。当然了，合乎真理有的时候也叫人很不愉快的。你记得大卫在跟他儿子亚沙龙作战的时候，他非常关心，他非常希望听到一个消息。各位，他跟他儿子作战，我们去打仗，我们的军队去打仗，我们的球队去打球，我们希望听到的消息，好消息只可能是一个，就是我们赢了。可是大卫不想听这个消息，输赢对他来讲不是好消息，不重要。他只关心一件事，就是他的儿子亚沙龙平安不平安。到底什么是好消息？你想要听到的消息不一定是好消息。如果大卫听到的消息是亚沙龙死了，他会觉得是大坏消息，他很伤痛。但是那实在是一个好消息，因为他的敌人被消灭了，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敌人。我们听到一个消息，这个消息要真的好，是对我们有永恒的帮助，不是对我们有永恒的帮助而已，这是对所有的人是一个最好的消息。不是对所有人是最好的消息而已，是对万物所有的受造物是最好的消息。不是对万物是最好的消息，而是这个消息可以荣耀我们的上帝。我们需要认识一件事，就是我们所传的信息，包括我们这里的每个人，是对我们自己、对听的人、对拒绝听的人都是一个好消息。这好消息是拯救人的，是让人得生命，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一样。当然拒绝听他下场会悲惨，但是消息的本身，上帝的用意是好的，神爱世人，这是好消息。但是消息要变成好的，必须是叫一切信他的。是神怎么爱世人，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但是即使他赐下了他的独生子，必须人信他，人要信。我们中文是翻叫一切信他的，那么英文和原文应该是没有他，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。 当然是相信耶稣，但是也是相信耶稣这个好消息传递人所带来的消息，以及信靠上帝。但是如果不信，就会灭亡。好消息里面有警告，这是我今天要强调的地方。为什么传福音的人，也就是我们这里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的脚中加美，我们是给人唯一有希望的一个团体。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要怎么样来表达传福音的人，或者是每个基督徒叫世人讨厌的原因。当我们传福音、传好消息的同时，你需要记得一点，不一定我们每次都这样做，但是我们心里要有这样的认识，你传福音、好消息给人的时候，你是先传祸音，是传坏消息。这个不一定有前后的次序，也不一定每次你都要讲出来，但是我们自己要有这个认识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需要告诉人一个先决条件是，你在一个非常悲惨的状况中。我承认这个话不好讲。如果我在一个婚礼上面，或者是一个喜庆的场合，要我传福音，我碰过这种任务，就是有人新郎跟我讲说，康牧师，请你在我的婚礼上、喜宴上，不是在教会的婚礼，在喜宴上传道。我说喜宴传道是让人家很讨厌的，喜宴的时候多讲话是很讨厌的，我能讲最多一分钟了，要不然底下的宾客都想吃东西嘛，嫌你啰嗦。他说底下的人，我们双方的亲友来的人 99.99% 不是基督徒，我想要借着这个机会让他们听到福音。我说那我要讲得很短哦，还是只有一两分钟哦。他说没有关系，你只要讲出福音就好了。在那个场合里，我要说各位，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福音，就是上帝爱罪人，你们是罪人，你们是要下地狱的，你们现在正在地狱里面。这很难讲，所以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每一次都要这样讲，你是罪人，你要完蛋了，你惹了上帝的愤怒。我们不是每一次都要这样讲，我们的福音、我们的信息总是讲到耶稣的爱和恩典和拯救，不一定每次都要提到罪。但是我们自己需要有一个认识，就是这福音里面有一个成分，甚至是前提，是我们惨了，世人啊，你们有祸了，你们完蛋了，你们会更悲惨。不过我今天是来告诉你们好消息的，有一个避险基金啊，不是避险基金，避祸福音啊，刚开个玩笑的，避躲避祸患的福音。这个福音不仅叫你躲避祸患，这个福音叫你认识主，而且得到永远的幸福的生活。不仅是你，你的家人，你所在的世界都需要听到这个福音。就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大灾难要来临的情形下，这个部分说起来很难讲，因为不好听嘛，哈。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又非常好讲。各位，我跟任何一个人，跟任何一个基督徒、非基督徒、大人小孩，我觉得要讲到我们的信息的负面，都很容易讲。为什么？因为每个人都知道。为什么？因为每个人都经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每一个人，大人小孩，不管健康贫富贤与不孝，每一个人，我可以说我们都活得很痛苦。每一个人，我们都有某种程度的不快乐、悲哀、孤单、负面的情绪，或多或少，通常 你要说，哎呀，生活好艰难哦，压力好大哦。我刚刚来的时候问教师是，教会好吗？问领会的弟兄，教会好吗？都是好吗？我知道答案一定都是好。要多讲一点的话呢，恐怕多半很多不好。你问信友堂的人也是这样，教会好吗？我已经因为巴金森退休两年了，我有的时候还是回去讲道。教会都好吗？啊，都好，每个人都会讲好，但是多讲几句话，开诚布公啊、哦，都是唉声叹气啊。我们都有很多的问题。各位，人是罪人，我们活在罪恶的世界，这是一个不需要圣经告诉他们的事，每个人都知道，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有罪，每个人也都知道我们活在罪恶的世界中。保罗在讲耶稣基督福音最彻底的清楚的，当然就是罗马书。在其他的圣经的作者在圣灵感动下写的圣经，通通也都是如此，用不同的角度来讲，都在讲到说你们有祸了。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讲到外邦人和犹太人都有祸了，这段经文是我们很少看的，我就讲一下。罗马书第一章28节，他们其实就是你们，其实就是我们，就是我们大家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。这是一章28节讲的，但是到后面他也说我们都是这样，没有一个例外的，因为我们生在罪中，活在罪中，死在罪中。我们每个人装满了各样的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，满心是嫉妒、凶杀、增进、诡诈、毒恨。你当然不能够跟你爸爸妈妈传福音说你就是这样子，我们当然不能跟我们儿女传福音的时候，3岁的时候你就是这样子。可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心中实在是这些太多了。我们诚实的说，每一个人，大人小孩，不管是你是蓝是绿的，不管你的政治立场是什么样，我们扪心自问，我们会承认我们里面有不好的地方，你也会，我也会。不过很多人会说，这不必大惊小怪，这不必大做文章，每个人都是这样，不要太注重这些。很多人还责备基督教，就是我们给人一个负面的思想、负面的形象，叫人会得忧郁症。那么我觉得刚好相反，我们讲的是真理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真理更强大的，因为那是事实。人可以想尽办法躲避这个事实，但是真理、事实不能被躲避。我们里面是有这些东西，对，有的时候是很一点点。各位，你说你现在心里充满了恶毒吗？没有，我们现在充满了渴慕，有点错愕，被人家骂说充满了恶毒。他说满心装满了各样的这些东西，那意思是，其实我觉得我是不懂电脑了，但是好像电脑中毒的时候就是这样，看起来很好，但是很快的可以让你的电脑充满了那些病毒。我们可以很善良，这也是主的恩典，不管不信或不信的，但是什么东西触动了我们那根筋啊，或者是触动了我们内心深处平常看不到的那个邪恶、嫉妒、骄傲，或者夫妻吵架中间的愤怒，或者我们弟兄常常容易犯的错误，动了淫念，那突然来的那个力量可以很大，可以把你整个人都冲垮。装满了各样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，满心是嫉妒、凶杀、增进、诡诈、毒狠。那个诡诈我也觉得很多， 鬼诈装给人家看，我也很多，有的时候没有发挥出来，有的时候发挥出来，而不只是这些，又是忏悔的，背后说人的，怨恨神的，侮慢人的，狂傲的，自夸的，捏造恶事的，违背父母的，无知的，背约的，无亲情的，不怜悯人的，这些包括背后说人的，我觉得我们每个人这些缺点，这些罪恶，都，我想平常一般状况来讲是隐藏的，是看不见的，是没有的，但是太容易被勾引出来了。然后保罗的结论是，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。我刚刚说传福音讲到你是一个有罪的人，你有祸了，很容易讲，因为每个人都知道，每个人都不能不承认。你说哦，我碰到很多朋友他会说我没有罪，对了，很多人犟嘴说他没有罪，但是保罗说他们知道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。有一件事我们也都知道，不管我们相不相信人性本善本恶，有没有罪，我们都知道人都会死。保罗在说我们每个人都略略知道这个事，我们不太愿意面对这个事。我现在生病退休比较多，会想到死的事，我觉得我以前没有多想死的事，我以前甚至没有多想老的事，那都离我很远很远，不知道哪一天才会来，好像都不会来一样，等到一来才想到，哇，大卫说的一点都不错，大卫对约拿丹说，我离死不过一步。事实上不只是离死不过一步，我们都活在死亡当中，活在罪恶当中，活在各种不良的情绪当中，我们是这样。好，如果有人要跟我辩论，我是不会辩论的，我只是会诚实的，希望中肯的，也跟任何一个人，不管他是监狱里的囚犯，或者是一个伟大的非常非常善良有很多善事的慈济啊，或者是什么人，我跟他讲说，你是罪人，你故意的不认识上帝，你享受上帝的恩典而不承认他，因此这个原罪让你产生了很多其他的败坏的习性，这些败坏的习性有人训练比较好，收敛了不少，不管收敛了多少，只怕有一点点也最后叫我们死亡。每个人都活在罪恶里，活在死亡里，活在绝望里，或多或少。我不打算跟人家多辩论，事实上多半时候我不会讲这些，但是我心里会知道这些。我们要讲的重点是什么呢？我们要讲的重点是，虽然如此，即便如此，这就是我们好消息。我们先讲你很糟糕，不是我们要骂你，我也是一样，我们不仅在一条船上，我们是同样的人，我们不仅是同样都是人，而且我们同样都在上帝的咒诅之下，都有这个原罪，都是必定死亡的。我们恨上帝，刚才讲念的里面有一个是怨恨神。保罗从来不讲说人不认识神，保罗都会说我们不是无神论，我们是恨神论。人或多或少，包括基督徒，我们都恨恶神，尤其是生活不舒服的时候，不如意的时候，我们都会说没有神，其实就是恨恶神，为什么这样让我遭遇这样的事。我们跟神的关系，保罗说是仇敌的关系。而我们讲的好消息是，我们还与神做仇敌的时候，不是做朋友的时候，不是悔改受洗重生得救了，是还做仇敌的时候。罗马书五章十节说，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相合， 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。我们还不好的时候，我们还不是把自己打扮得干净漂亮一点的时候，我们什么都不好，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除了跟神为敌，除了充满罪恶的时候，神就对我们有不可思议的爱，就借着他儿子的死跟神和好了。所以这个古老的福音是我们常常需要知道的，不是那些犯，就是不是那些罪犯，那些超级的罪犯，那些死刑犯才栽在罪恶中，每个人都是，不是慈济这些外邦人他们才在罪恶中，我们包括我这个牧师也在罪恶中。我重生得救，结出圣灵果子了，行为越来越善良，个性越来越美好。哦，我没有这么好了，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是这样子。即便是这样，我们仍然在罪人中是罪魁，因为那被圣灵，被我们多次操练，一辈子征战打压的那些恶性，那些邪恶、贪婪、恶毒、嫉妒、凶杀、增进、诡诈、毒恨，背后说人的虚伪等等，被消灭的，有些人把它消灭的几乎看不到了，但是只要他还在，而他还在，我们只要活着一天，他就都在那里，一出来沛然莫之能御。所以我们继续需要听到福音，我们这些罪人，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，我们这些在教会里成长的人，我们这些认识主多年的人，我们尝过天恩的滋味，我们领受过各样的祝福，我们在各样的打击挫折当中重新站起来，我们实在是神会喜悦的圣徒。但即便如此，甚至就因为如此，我们仍然需要听到福音，我们需要听到我们是罪人的福音，而神在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借着神儿子的死，我们跟他和好了，而且和好了以后，我们已经是他家里的人了。当我们仍然会犯罪的时候，他也会管教，但是更会因他的身得救，就更会因为上帝的儿子的生命给我们的力量能够得救。各位，这是好消息。我每次在教会里面都听到人家说，对外邦人多讲上帝的福音，讲浅一点的道理，对基督徒，对老基督徒讲一点深一点道理。我不知道呀，我觉得再老的基督徒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再成熟的基督徒，我不知道我是不是，我都要听到最简单的基本的福音，上帝怎么爱我们。我们讲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神就爱我们，我们继续被神爱，爱到永永远远，这是福音，这是好消息。但那个好消息的基本就有这个不好听的成分，我们很糟糕。各位，大卫听过很多好消息，大卫知道自己是有福的人，大卫写过很多这样的诗歌。你自己觉得你是不是有福的人？你自己想一想，你是不是有福的人？你觉得你的命很苦吗？你觉得你的出身，你的遭遇很倒霉吗？我不知道。大卫是有福的人，他什么是有福？他蒙神的拣选，他长得秀美，他后来做了王，他是一个很好的牧人，他扬牧的很好，他琴弹的很好，他歌唱的很好，他国家治理的多半也是很不错。神给他很大的应许，他的子孙会永远永远坐宝座。大卫很有福，大卫有很多的福气，但是当他想到自己福气的时候，最有福气的一件事，他说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，就他自己。这是诗篇32篇第一节。罗马书4章7节引了这个话，世人啊，基督徒啊， 我们能不能穿绫罗绸缎吃山珍海味，这不一定。我们能活多少寿命，这也不一定。我们希望我们穿得好，吃得好，健康，活得长命，子孙都很成器，都很孝顺，都很好，我们希望教会增长等等，这些都是好事。但是这些神不一定给每个人，不是每个教会都是上万人的教会，不是每个家族，不是每个个人都活到90岁100岁，而且一帆风顺，其实一个都没有。但有些人可能特别悲惨倒霉吧，生下来就是脑性麻痹，像黄美莲那样，或者是短命，像大卫的那个跟88通奸生的儿子一样，很快就死了。每个人的遭遇不一样，但是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个福气，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。因为你要知道，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，这是多么难办到的事，是上帝的儿子的血做成的。另外，我们每个人也都知道，当我们的罪恶的结果就是刑罚、痛苦追着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多么希望这个东西能够去掉，不要再有。我考试作弊过，也被抓到过，很丢脸，那个羞耻羞愧，我想的都很难过。我是人，我没有办法把那个罪恶感去掉，但是我需要听福音，得赦免其过，不只是赦免哦，遮盖其罪，那个罪被 block out 了，被盖住了，不再看得到了。各位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保罗在罗马书第4章讲到福音的时候，讲到这福音人得赦免因信称义是不可能的事。他说有3件事不可能，在罗马书第4章。第一件事，不能生育的人能生育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意思就是亚伯拉罕已经99岁了，撒拉89岁了，不可能生育了，结果生了，这是不可能的，但是发生了，因为神的话有力量。另外一个不可能的事，就是不做工的工价，这也是不可能的事，就是起码这在社会上很少见的事。老夫老妻曾祖父曾祖母，结果怀孕生孩子了，这是不可能的事，结果发生了，因为有神的话，因为有信心。没有做工得到工钱，这也是不可能的事，但是发生了，这叫恩典。第三个不可能的事发生了，就是有罪的人被上帝说你无罪。各位，这是我们的福音，这是不可能发生的，但是因为神的话有力量就发生了。你想想看，亚伯拉罕75岁，应该在75岁以前，在米索波大米的时候就蒙召了，根据约书亚记，然后在创世纪12章那里讲到他75岁的时候蒙召离开哈兰，神说万族要因你得福，赐福他。然后到他99岁的时候，撒拉89岁的时候，在创世纪17章16节，神说撒拉要成为多国之母。我有好消息跟你讲，亚伯拉罕，明年这个时候撒拉会生孩子。我刚刚讲那么多啰嗦的话，就是经过几十年的时间，上帝的话都没有实现，撒拉一直没有怀孕，神借着3个使者，在创世纪17章没有讲3个使者，18章有讲，就是3个使者到亚伯拉罕的帐篷那里报告这个消息，明年这个时候撒拉会怀孕生孩子。我们当中有89岁的老太太，我说你明年要怀孕生子， 那也很恐怖啊。但是对他们没有孩子的人来讲，他们怎么能相信呢？我要说的是，我们的福音是不可能实现的好消息。若是神怜悯我们，让我们在千千万万，可能百万千万亿万的讲道协谈，从主耶稣一直到今天，我们讲的信息，这么多的信息，都只有一个信息：上帝把你的罪除掉了，这叫福音。福音安慰人、鼓励人、医治人、拯救人、建造人。但是福音要是真的传得清楚，我们起码要有一个认识，就是福音的前提是祸因，我们人有祸了。我们需要传得清清楚楚，需要把上帝的福音、人的状况按着圣经讲给人。传福音的人脚步是脚中是加美的。我今天特别要提强调一个，就是安慰。在以赛亚书40章第1节也讲到说，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，要得安慰。我刚才说了，这个世界上人每一个人，不管是圣徒或者是罪犯，不管是信主没有信主的，每一个人我们活得都辛苦。即使是重生得救的人，即使是圣徒，都有辛苦层面，都会往死亡的路上走，都会衰老，都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。那么如果你的上帝给你的祝福是你晚年可以不要忧愁这些事情，我们还是会老啊，我们还是会越来越接近死亡，离我不过一步。我们需要听到福音，当然福音拯救我们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严格的说，也不是福音救我们，是耶稣基督救我们。我们把耶稣基督救我们的这件事情变成文字，变成语言跟人家讲，而人听了产生了信心，人听了圣灵工作了，那就信了，他就得救了，他就喜乐了，他就重生了。神的话，神的圣灵重生人。我们有这样的话让人能够重生得救吗？有的。重生得救以后又会犯罪，又会有各种的状况，又会需要神的安慰、鼓励、责备等等，我们就继续需要听到福音，继续需要得到安慰。我今天主要讲的就是安慰。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。传福音的人，不管是宣教士、牧师、教师，或者平信徒，或者父母，我们都是要安慰人，当然也包括鼓励人、责备人，让人从这个福音里面，不是重新得救、重新重生，重生只有一次，得救，但是得救可以说是继续不断的，因为我们常常会灰心、会失望。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，我今天来这里，也希望自己得安慰，你们也得安慰，当然包括其他的鼓励啊等等。有一个人最需要得安慰，他得不到安慰，就是约伯。约伯受了很大的痛苦。约伯是敬畏耶和华的人，我们不必讲他的故事了。敬畏耶和华遭遇那么大的祸患，当他遭遇那么大的祸患，可以说一切都没有了以外，以后约伯记22章11节说，约伯的3个朋友来安慰他，安慰、鼓励，使人振作起来。我也先跳出来讲一句话，各位，你要做安慰的工作，你要做鼓励的工作，你要做协谈，其实不必讲的那么专业啊，就是平常跟人家谈话鼓励人，这我们随时都会做的。你一定要依靠圣灵，因为我们能够安慰人、鼓励人、给人好消息、责备人，通通是因为耶稣的福音，就是圣子。但是这个信息、这样的消息能不能够临到有效的临到人心里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 因为圣灵是保惠师，圣灵是安慰师，圣灵让我们内心能够被责备、被定罪，产生痛悔，产生难过，也产生盼望和喜乐等等，内心的一切的需要都是圣灵的工作，包括安慰。好，约伯的三个朋友去安慰约伯，你们也知道安慰的结果是什么。约伯记十六章第二节，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，这是约伯说的，我听多了，这是我们要说的，康牧师啊，福音我们听太多了，也讲太多了，你们安慰人反叫人愁烦。我们都知道约伯记三个好朋友不远千里，没有千里了，反正就是很辛苦的来到约伯的帐篷要安慰他，结果叫约伯非常生气。那约伯记里也有一句安慰人或者说协谈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，二十一章第二节，你们要细听我的言语，就算是你们安慰我。我自己常劝人在协谈的时候不要细听。什么叫不要细听呢？有的时候有些人，这个不少了，就是他只是一直重复他讲了一千遍的故事而已，那个不需要细听，但是你需要细细的查究他需要的是什么，他需要的是什么。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听，没有了解对方需要的是什么，听了很多的，那当然我们听了，我们需要知道讲，但听也是一个重要的部分。然后在听完了以后，约伯在二十一章三四节，你们对答的话中既都错谬，怎么突然安慰我呢？你们都讲错了，讲的不对。各位，我们安慰人倒不是被安慰的人，或传福音不是被传福音的人，他的反应决定我们传的对不对。耶稣门徒传福音不一定都有效果，我们不以成败论英雄。你传了很多人信主，不一定你传的对，你传了没有人听，不一定你传的错，这再一次是圣灵的工作。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 message， 我们的信息是正确的，不是错谬的，我们的心是善良的，不是邪恶的，不是心无朋心中没有爱的。约伯自己在二十九章第二十五节说，我安慰伤心的人，就安慰是约伯记的一个主题。我也觉得很稀奇，到约伯的一切的患难都解决了，上帝让他更加比以前加倍丰富了。约伯记四十二章十一节说，约伯的弟兄姐妹和以先所认识的人都来见他，在他家里一同吃饭，又论到耶和华所降与他的一切灾祸。注意啊，耶和华所降与他的一切灾祸，都为他悲伤安慰他，然后每人也送他一块银子和一个金环。这里面的文化背景我们不知道，我觉得有一点讽刺的就是，约伯都已经好了，完全健康了，也富有了，比以前富有一倍以上，这些人就来了。我想可能他的描述是这个过程中他们就来了，就来安慰约伯，就好像人的话在约伯痛苦的时候没有帮助。那各位，约伯怎么得到安慰的？约伯听到了福音，听到了上帝的话，听到了上帝的全备的话。这个话我们平常也非常的忽略，这个话在约伯记三十八章到四十一章，约伯的问题得到解决，约伯认错是神讲话以后，讲了三十八、三九、四十、四一四章的话。神讲的这四章话的重点在哪里？我提出几个哈。 38:4，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？你有聪明只管说吧。第5节，谁定地的尺度？谁把准绳拉在其上？第6节，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？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？10节，谁为海设定界限，又安门和栓，说你只可到这里，不可越过？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。耶和华在跟约伯讲的这段话里面，耶和华根本不在安慰约伯，耶和华在考约伯，甚至在骂约伯。约伯，你在说我？我先问你一下，这个世界是谁造的？这个世界是谁管的？这个世界的一切是谁在带领的？40:1，耶和华又对约伯说：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？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。我觉得很稀奇的，我在学校教约伯记的时候，有个同学就后来来抗议，说约伯本来那么勇敢，责备上帝种种的事情，跟他三个朋友辩论，说上帝怎么不公平，怎么上帝一出现约伯就很孬种了。在40:3，就是耶和华讲了38:39，讲了2章，说约伯，这个世界是我造的，你知不知道？这个世界是我管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各位，我跟你讲，约伯知道。约伯的问题就是因为是你造你管的，我觉得造的不好，管的也不好。但耶和华没有回答，耶和华只是重复说：“我造了这些，我管了这些。”在无神论近十几年来，无神论的西方的无神论里面常常这样讲，我们在一般谈话的时候也会这样讲，就是没有一个全能，这个世界所显出来的。没有一个全能全善的上帝。有一个无神论讲，应该是 Dawkins， 他讲，他说如果真的有一个上帝造了这个世界，我觉得他现在是躲在房子里害羞不敢出来，因为他造的实在太烂了。如果这个世界，我把他话扩大一点，如果这个世界是上帝在管理的，那这个上帝现在躲在卧房里面在那里哭，因为他管的实在太糟糕了，他没办法管了，这个世界好像一团糟。其实约伯记里讨论的都是这些问题，约伯责备上帝就是上帝不公平，上帝对我没有罪，就算有罪我也不应该受到这么大的打击。那么这是他们的讨论，然后上帝出现了，上帝讲了一大堆话，先讲了，讲说我创造世界，我管理世界，你可以跟我争辩吗？稀奇的是，当上帝讲完了2章以后，40:3，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：我是卑贱的，我用什么回答你呢？只好用手捂口，不再说。然后耶和华继续责备约伯。第8节，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？岂可定我有罪，好显自己为义吗？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？你能像他那样发雷声吗？下面2章非常奇怪，圣经里面再没有这么长的章节，38:41连续几乎不中断的是耶和华在讲话。当然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，但是约伯记这4章是神最长的一段连续讲话，你应该觉得那是千古奇闻了，我们应该都熟悉。可是约伯记这4章，我看的人很少，我也很少看。看了以后也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，我也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。尤其是在约伯认错以后，耶和华又讲了2章，这2章更奇怪了。你知道这2章在讲什么？40:15，耶和华开始赞美，我们中文圣经翻河马 Hippopotamus， 河马。40:19，河马在神所造的物中为首，创造他的给他刀剑。神在赞美他所造的河马。哎，各位，河马很笨拙的， 如果你要称赞神的造创造，什么蜂鸟啊、孔雀啊、长颈鹿啊，这些都可以说。找一个胖胖、蠢蠢、动作很慢的河马，这什么意思？更奇怪的是四十一章，全章耶和华在赞美、在称赞、在欣赏鳄鱼。那么第十二节，论到鳄鱼的肢体和大力并美好的骨骼，我不能缄默不言。33节34节，在地上没有像鳄鱼造的那样无所惧怕，凡高大的他无不藐视，他在骄傲的水族上作王。耶和华在说什么？鳄鱼是什么？河马是什么？我们今天不去看很多经文了哈，在旧约圣经里面，其实从创世纪第一章就有讲到神造了海中的大鱼，一直到启示录，海中、河里、水中的东西常常是形容魔鬼和他的仆役，包括拉哈伯、大鱼、海怪。譬如说以赛亚书第27章第1节，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。鳄鱼是什么？下面讲，就是那快行的蛇。可以说解经家会说，41章耶和华称赞的鳄鱼就是撒旦。鳄鱼就是那蛇，蛇就是那古蛇，古蛇就是那撒旦。各位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耶和华讲完这个话以后，我们等一下会回来啊。耶和华讲完这个话以后，约伯再一次说，42章第2节，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，你的旨意不能拦阻。第3节，约伯承认了这一句，这用他的话承认了上帝的话，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？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，这些事太奇妙，是我不知道的。第5、6节很有名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见你，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灰尘中懊悔。我们把这个故事讲完，然后再回来那个问题。第7节，耶和华对约伯说完话以后，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，我的怒气向你和你的两个朋友发作，因为你们议论我，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。在说什么？约伯全书在责备耶和华，约伯的三个朋友在维护耶和华，然后耶和华对约伯的朋友说，你们三个说我好的都说错了，说的不如约伯说的对。然后第8节，现在你们要取7只公牛7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，为自己献上燔祭，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，我因悦纳他，就不按你们的余望办你们，你们议论我，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。于是提曼人以利法、苏亚人比勒达、拿马人索法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，耶和华就悦纳约伯。第10节，这一节非常感动我，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，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中转回。约伯认错以后，耶和华并没有使他从苦境中转回。约伯为他朋友祷告以后，耶和华使他从苦境中转回，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以前从前所有的加倍。再讲一节，我们就要回到原来所讲，我们还没提的约伯记里面有几句话，譬如说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我知我救赎主活着，这些我们有点熟悉。其实还有一节很重要，就是41章第11节，耶和华宣告一件事，谁先给我什么使我偿还呢？天下万物都是我的。这句话到了罗马书被保罗引用，罗马书 讲到第十一章三十三节，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脚中何其难寻。他的脚中，佳美的脚中何其难寻。谁知道主的心，谁做过他的谋士，谁是先给了他，使他后来偿还呢？因为万有都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好，我们在讲什么？我们在讲耶和华怎么样安慰或者是帮助约伯。他没有讲别的，他就讲我掌管一切。他特别讲他掌管河马和鳄鱼，他造河马和鳄鱼。我给自己很大的麻烦，不过这是圣经的话，我不能不讲得很清楚。神在提醒我们，借着约伯记这段话提醒我们，神造的一切都甚好，神管的一切都甚好。我们承认，我绝对承认，我没有办法为上帝辩证这个话。这个世界太多不公不义的事，但是我相信越是这么多不公不义的事，我越相信有一个公义的上帝。因为很多人因为不公不义的事太多了，说没有上帝，我就要问，那么你这个强烈的正义感从哪里来的？如果这个世界是偶然分子、原子和粒子碰撞而来的，那个正义感、是非感，我们觉得要有对要有错的那个认识从哪里来的？这个世界不管是好的部分坏的部分，都让我们看到，这是罗马书讲的，从受造之物就可以晓得神的永能和神性，充满了荣耀和善良。神在约伯面前告诉他说，最邪恶的东西，让你受苦最多的鳄鱼和河马、魔鬼和他的使者，也在我的掌管中。因为耶和华在约伯面前所显的是如此的真实，这个话的分量也真实的临到约伯。啊，那么我太渺小了，我相信你。各位，就是这样，你应当诚实的把你的问题问上帝。神不要虚谎的人，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。其实约伯和他朋友所讲的话，这都是一些很规矩的话。他朋友就说，哦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神不会不义，这都是真的。但是我们相信神的公义、慈爱和全能是真的的同时，基督徒啊，我们不是傻瓜，我们也不是说谎者，我们承认有很多事无法解释，我们很痛苦。但是我们虽然很痛苦，我们却还信下来了。这就是求圣灵帮助你今天能够学会的一点，我们还是继续信，我们还是继续抓住主，因为主抓住我们。我们继续深深的相信神在掌管一切，即使是魔鬼的一切作为，也是他允许而发生的。所以我刚刚说耶和华降灾是很重要一句话，你不要只说魔鬼降灾，魔鬼是会兴风作浪，但是撒旦是他的仆役。他为什么这样做，我承认我们不一定能解释得清楚，但是我们的前提是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手里。我有一次在一个教会讲到，引了约珥书上的话，灾难从耶和华而来。会后有一个年轻人来找我，他说，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信息，我以为灾难都是从魔鬼而来，今天听了很受不了。我说，弟兄，给我最大安慰的是灾难从耶和华而来。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亿亿兆兆分之一的一个东西不在神的掌管中，我就完蛋了。因为那亿亿兆兆分之一的那个东西居然不被上帝掌控，他就是上帝了。 这个世界每件事都在神的掌控中，给我们最大的安慰。我们的命运不在魔鬼的手里。我们承认，再一次说，我们承认我们很多地方很苦，很多地方我们没办法解释，但是我们不放弃我们对上帝的信靠。我们为什么能够不放弃？因为你仰望耶稣，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奇妙的大功多么的美好。愿耶和华安慰喜安，像以赛亚书51:3说的，愿各个教会都蒙圣灵的安慰，像使徒行传9:31所说的，愿我们都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，这是罗马书15:4所说的。愿大家都得安慰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用你的话，用正确的道理来安慰人，来鼓励人，来提醒人，来让我们有信心，来让我们有盼望，让我们有力量。谢谢主，是赐平安的神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神赐福大家。